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蒙恩。就如刚才主席所为我们介绍的，今天的题目是因为关于到我们中秋节看月亮。昨天晚上呢，傍晚呢，我的教会华文部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中秋聚会。那么是在张仪那一带，我们就找了一个地方呢，我们就在那边聚会，我们唱诗歌，听神的话语，玩了一些简单的游戏，然后就茶点。那么忙忙碌碌呢，大家就赶着回家了，都忘记看月亮。我们都忘记，哎，月亮应该今晚很好看啊，是圆，而且昨天的天气很好，对不对？最近这几天这几个礼拜呢，新加坡的这个天气呢，因为这个烟雾呢遮盖呢，我们都不能够看得很远，看得不清楚。所以昨天难得感谢主，这个从早到晚呢，这个天气都很好啊。那么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我们在好几个星期之前，我们就已经为着这一天一直祷告，求神给我们这个中秋节的聚会呢，求主给我们一个好的天气。因为有时候因为天气不好，那么我们大家就不想出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哎呀，求主给我们一个好的天气。那么在前几天，前两天呢，星期四星期五怎么样，新加坡的那个烟雾指数都很高，到200多300多。我想，哎呀，来到星期六有那个可能吗？最多也是给你100多，谁知道到星期六的时候，从早到晚都是指数100之下。那么我们可以进行我们的聚会，这最可惜的，神都赐福给我们了，我们却忘记看月亮。没有去欣赏一下这个月亮有多圆有多亮多美我们中国华人，我们的历史悠久的一个节日在这个8月15呢，都自古以来有发生有许多许多，在这一天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了甚至战争都有发生过所以这对于华人来说，8月15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不管是情人呢还是家人呢，我们都希望说，哎呀，月圆家人团圆一切都完美美好。所以我们都以这个一个月亮呢，这无论在哪里，世界各地，你在地极，我们都是在看同样一个月亮。所以总是一种有一个心里面感觉到，哎，我们虽然人不能够在一起，心却是在一起的。不过我要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也给我们思想到这个月亮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何等的有意思。可是有一样东西比这个更加的奇妙，更加的完美，就是那位创造这月亮的主宰，创造这月亮的真神。今天我相信，我刚才也听说在座有很多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所以我想稍微认识一下谁是第一次进入教会的，无论是中国教会还是在新加坡好几位第一次进入教会，所以很欢迎你们希望说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的时间呢我们可以与你分享来认识，希望说你们也能够敞开的心来聆听来思考我们要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所分享出来的真理。其实如果你忘记，待会忘记我一切所说的，希望说你能够记住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福音。福是哪个福就是有福气的福那么音呢，是音讯的音所以是一个，我们简单的把它解释出来，就是好消息。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呢传给大家知道，给你们听。所以你就好像听新闻我们每天你有看报纸听新闻那么有好的新闻也有不好的新闻，对不对有些你听了你读了政府加你薪水，你就哇很开心了，这个是什么好消息。那么如果你听到，哎，今天政府说要裁员， 这不好，不是好消息，不是福音了，是恶，这个恶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福音要告诉我们。而刚才主席为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取自当时的一个书信。这个书信呢，是一个人叫做保罗。那么保罗呢，他是一个使徒，使徒是做什么的吗？他就是一个传达信息的一个人。那么他替谁传达信息呢？神差遣了一个使徒，这个使徒呢，他的名字叫做保罗。所以保罗当时呢，他就在这个世界各地呢去传福音，把神的福音传给世人，世界上的人。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保罗已经不在了，我们继续呢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刻意的要去邀请你们来到教会呢？就是要把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传给你，让你听到，让你知道有一个消息是带有福气的，希望说你听了之后你也得到，你也能够得到。因为如果你只是单单听，你没有得到，你只是听说而已，有这回事，可是不知道是真的吗？所以首先要先听，听了之后呢，你要去尝，你就知道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强迫的。所以希望说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福音分享给你们，你们听了也希望说对你来说是一个福音。而为什么这个是福音呢？首先就是从刚才主席为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你们可以看你们的周刊就是取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他首先的开头话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不管你是来自世界哪一个地方，来自哪一个年代，哪一个背景，你是一个富裕的人还是一个贫穷的人，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还是没学问的人，神说这个福音都是给每一位的，每一个人都要听到这个福音，而且要得到这个福音所带来的好处。为什么需要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简单的把它解释出来，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原来啊，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要降在世界上的罪人，神的审判要降在每一个有罪的人。这里怎么形容一个有罪的人呢？他说不虔不义。什么是不虔？就是不虔诚啊。那么到底我们几时才会用到虔诚呢？就是对于神。这里说对人，对神不虔诚。那到底人对神不虔诚是怎么样的呢？英文是 ungodly。 什么是 ungodly？ 就是不把神当一回事。我不敬虔，我管你有神没神，我管你神要做什么，你做你的神，我做我的人，我要怎么样过活是我的事，我不相信你，我也不怕你。这个叫做不虔，对神根本就不当一回事，轻看神，轻视神。一个虔诚的人就是很怎么样，他很看重神，他尊敬神，他很看重神所说的，神所教导的，神所应许的，还有神所警告的，他很认真的来对待他的神。一个不敬虔的人呢，就是相反的，不管神说什么他不当一回事。这里说怎么样，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要显明，就是要降在这样的人的身上。还有不义， 什么是不义呢？就是不公义的人。不公义的人就是有罪的人。今天谁是义人，谁是没有罪的？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以后我们会读到，罗马书告诉我们，人人都有罪，只要你是人，你就是有罪。这个就是真理。我相信有跟大家分享过什么是真理，对不对？真理就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你喜欢不喜欢这个真理，它还是真理。你信不信，事实就是这样，对不对？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仍然是这个颜色。你相信不相信，它仍然是，就好像你的父亲我的父亲一样，对不对？有些父亲很好，我们很喜欢啊，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父亲。有些父亲我们不喜欢，他不好。可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是从他那边蹦出来的， OK 啊，你不管你信不信，他是你父亲就是你父亲，不然你从哪里来的？还是你觉得你是孙悟空，我是从石头怎么样蹦出来的？你信什么？真理就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而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是罪人，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有罪。而这里神的罪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后来觉得我不是罪人了，我没有犯罪，我没杀人放火，我没有吃喝嫖赌，我没有害过人，所以我没有罪。如果有罪的话，公安就来抓我了。我现在好好啊，而且我还做善事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我不是罪人啊。可是现在我们讲的不是你的标准、你的定义、你对罪的定义，你觉得说我觉得我算不错了，我不像他一样，这样的人他就是罪人，我呢比他好，所以我不是罪人。那么那是按照你自己的定义，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价、自己的定义呢都不一样，对不对？你觉得你不错，人家觉得你不可以，通常都是我们的太太觉得自己不可以，对不对啊？你的太太通常都嫌你不好，这个老公不好啊，整天则在家里呢怎么样，一回来就坐在那边开电视机看啊，就玩手机了，他都不管家里的事情的。我们就觉得男人，我们就大男人主义，我在外面一天的劳碌，我回来我赚了我给你，你还想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每个按照自己标准，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错，我不像那个在外面吃喝嫖赌的。可是对你的妻子来说，或者他觉得你不像那个丈夫多好，回来还帮忙洗做家务、看孩子、换尿布，对不对？所以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我们讲罪的定义，从圣经里面就是神的标准、神的定义。那么神的标准对于罪是什么呢？神说不单单看你外在有没有做，神更加看的是我们心中的罪。因为杀人不用亲自动手的，对不对？我杀人放火不用亲自动手的啊。如果你是老大的话，我不如你是第几把交椅啊，红花会还是这个啊，哪一个党派的啊，眉毛啊翘一下，哇，你的手下就会怎么样， OK 我帮你搞定，那些肮脏的东西我帮你做，所以你的手永远是什么干净的。我没有亲自动手啊，你帮我动手啊，我只靠眉毛啊皱一皱啊，还是这边皱一皱啊，还是手指头动一动，花眼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啊，大家都听过啊，有钱，所以我没有杀人。对，在世人眼里或者抓不到你的把柄，可是在神的眼里，他不单单看外在的，他看我们的内心。只有神知道我们内心。 所以罪的 定义不是按着我们，是按着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杀人，我们没有去犯奸淫，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机会，没钱，想去嫖没钱啊，有钱怎么样呢？没胆，不敢去，哎呀不干净。有时候什么不是不想做，而是没钱，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机会。有那个机会，有那个能力，却不敢做。只要你给我钱，你给我保证，我就去做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科学家都在忙着找一个解药，艾滋病的解药啊，能够找到这个解药，那么你就可以怎么样，自由犯罪了，不怕，我吃个药，我有防腐剂，百毒不侵，所以我不怕。所以世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今天早上我也是去监狱里面做这个监狱事工啊，最近我就尝试去参加这个监狱事工，去对，在监牢里面呢，就有这些很多的犯人啊，他们犯不是犯单单一个罪的，他们通常都身上带着很多同啊，犯了很多条的其他的罪，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贩毒、吸毒啊，不过他们有做一些其他的 ，OK， 所以加起来了，有些是做12个月，有些是做18个月的，有些是做5年牢的，有些是8年的，就是那些死性不改的啊。所以开始呢，坐牢都是先给你做12个月，然后呢再犯18个月，再犯呢就3年，然后就5年、8年，这样一直算啊，看你有你的命长还是啊，看你能够犯罪犯多少次了，他们就坐牢。而这坐牢的人，或者他们觉得有一种自卑感，哎呀，我们常常犯罪，我们明知故犯，啊，你们在，我们就想，哎呀，我不要去教会，教会里面都是什么，哎呀，圣人呐，好人呐，我就跟他们说，提醒他们说，对不起，外面在教会里面的人还是在外面的人，不比你们在监狱里面的人好，你分别在哪里？其实他们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保罗说什么？在罪人当中我是 number one， 罪魁啊，他是第一啊。使徒保罗，神所使用的仆人，他说他是大罪人，第一位，排第一。所以往往传道牧师都是大罪人，不夸大。我说你在监牢里面跟在外面的人分别在哪里？神说大家都是罪人，只是你敢做他不敢做，你有机会做他没有机会做，你有胆量做他没胆量做。真的给我们那个能力那个机会，在你面前有那个哎呀偷鸡摸狗的事情，捡到便宜的谁不会做，现成的送上门的谁不会？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胆，所以我不坐牢。甚至有些人怎么样，做了可是没有被抓，没有被抓难道他就没有罪吗？世人或者拿他没办法，可是终有一天，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有审判。每一个人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死的，生老病死，你有生你就会病，你也会老，每一刻我们都在老化，有一天我们终是要死。不管你多强壮，给你活100年够吗？今天中秋节大减价特送，给你活200年啊，买一送一啊，400年了啊，活得那么老很辛苦了，不要啊，就算给你最后怎么样，你还是要死。秦始皇想念长生不老丹，对不对？说哇，我统一中国多伟大，很有智慧啊。另外一个问题他就想了，现在怎么办？惨，有一天我要死了，我统一了又怎么样？还要念这个丹，念得到吗？念不到。最伟大的人没有人做得到，只有他做得到，可是来到生死他却没办法， 他不能够加多一天呢、啊，不能够停留岁月的衰残。我们在这里的人有什么能力？我们的能力更加有限啊，不够钱买那些啊那些化妆品啊，还是吃什么药啊，去动手术啊，可以延迟我们再年轻一点，给我们多点力量哦。我们钱财能力有限，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死亡的。面对死亡之后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真理。第一个真理，我们人人都有罪；第二个真理就是审判。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圣经告诉我们，神说必然有审判。我们要为我们在生所犯的罪一一向神交账。你或者逃避了，逃过了在世界上的政府，可是你我们逃避不了这位神。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限的，对不对啊？你从中国跑到新加坡，从新加坡跑到中国，他哪里没办法，还可以跑到其他国家。可是神呢，你能够怎么样逃避神？神在哪里？神在哪里？神是谁？这里告诉我们，这整个宇宙万物，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没有说我住在某某宇宙，住在地球，住在哪一个庙，哪一个教堂里面，没有。他说这一切万物都是他造的。我们要逃到哪里去？逃不了神。我们人都要面对审判。所以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跟桌椅不一样，我们不是死的，我们是活的，我们有良心，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我们人会说我死了之后怎么办，怎么样，我们有这种永恒的概念，对不对？哇，我要爱你永永远远。如果是姐妹跟你这样讲，通常是弟兄讲了，弟兄姐妹不这样讲了、哦、弟兄讲啊，我爱你永永远远。如果我是那个姐妹，我是杂技啊，广东话，等一下，永永远远你去过吗？没有，你不要讲永永远远、哦、你都没活远远，你才活几岁，你怎么保证永永远远你还在吗？可是为什么我们人却有这种概念，永远的概念？我们人都有时间的限制，肉体的限制。我现在在这里，我不可以在那里；我在那里，我不可以在这里。可是神不是如此，所以他是神，我是人。神是无限的，永恒的，这个宇宙万物是他创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下一节，在十九节，你们看得到吗？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哪里？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两个经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人类知道一个奥秘，到底神有没有神？那么神是谁？首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人心中就是有这个神的概念，可是我们没有看过神，可是我们却相信有神的存在。你知道中国的历史在世界各地是最悠久的吗？5000多年历史。最早的中国人是拜什么的？你们知道吗？天呢、啊，对不对？啊，夫妻交拜，然后怎么样？ 拜天地，对不对？啊啊，为什么要拜天地？而且在中国现在，你们还可以找到有一个建筑叫做天坛，里面这个好像看起来好像一座塔的，好像一个庙，很古老的一个建筑。你进去里面还有放着一个牌，所敬拜的是什么呢？那边写着上帝。啊，你们可以上网去找去看，啊，有那个画面。你们有些回去回国的时候去旅游，也可以去那边。中国人最早是拜天一大，中国人最早的人有这种概念，知道神只有一位，而且他是最大的。所以不管我做，哦，中国人都是做耕田的，都做农业的，啊，蒙古人就是打猎为，对不对？啊，我们知道那个中国历史了，啊，所以每次 他们就要来攻蒙古人，这些他们就要攻打中国，对不对？因为农民啊，攻打他们是比较善战的，所以每次打仗呢，他们都比较容易赢。所以农民他们以农民为业，就是你的专业。我相信你们也是，你们来到新加坡工作也有你们的专业，对不对？你们是啊，对你的行业，你是内行，你最了解什么是东西是最重要的啊。对，先做什么，做什么，再做什么。哦，以前我也在工厂里面做过，我是做机械的，所以我知道，我也是所谓的技术人员。哦，农民就知道，哎呀，我要几时撒种，在什么地撒种，怎么样的撒，用什么材料，不可以用这个，不可以用那个，一定要用这个，什么气候，他们都会观察一切。可是他们在一切的耕种之后呢，他们一定会做一件东西，或者说在耕种之前他们也做，耕田之后呢他们也做什么？求神，拜天，求神什么？赐福啊！赐什么福呢？该降雨的时候，请你降雨哦，不要旱灾啊！啊，那么该这个有风吹的时候、干的时候呢，请不要来这个雨季，因为他们知道，天如果不作媒的话，我的智慧、我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所以以前的人就已经有这种概念，知道说没有一样东西是什么是偶然的，有一位主宰，而今天我们称他为神。人是神，是我们肉眼所不能够见到、看不见的。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神是看不见的，可是神的存在却是什么？实实在在。今天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在吗？当然我看到你站在那边，我看到你坐在那边，肯定你在啊。可是我跟你讲，很多我看到人在，可是他人不在，因为他心不在，对不对？以前我们读书老师说心不在焉啊，我的儿子小三今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现在常常拿来做例子，因为他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学生，好，在学校是出名的，英文我们说 infamous， 出名是 famous， 他是 infamous， 他出名呢是为了不好的事情出名的，每个老师呢都认识他，我不以他为荣了，以此为荣了，我提醒我的儿子，哎，你看这样不好，对不对？你想大家都认识你，都说哎呀，讲到我的儿子啊，谦让啊，哦，我认识他那个很乖的咯，会帮老师的那个，有读书很用功的，每次功课他都会交上的。没有，你问到每个老师，哇，那个 3C 的那个学生千让我认识，以前我教过了，每次都不交功课了。每次怎么样，在课堂上你看着他，他看着你啊，可是他千让他盯着你啊，人在心不在，他在做白日梦。我讲他讲得很开心啊，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的。Like father, like son， 我以前也是常常做白日梦啊，所以我能够理解，所以我就尽量帮助我的儿子，我知道他的需要，他需要的帮助。以前我没有人提醒我帮助我，现在我自己知道，我就帮助我的儿子，不容易，对不对？ 我看得到人在不等于你在，对不对？你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以前我们说年轻人，我们教会有分华文部跟英文部，对不对？年轻人谈恋爱，哎呀，刚刚有个女朋友，她就在华文部，女朋友在英文部，她怎么样呢？人在这里，可是她在想着那边。聚会几点完？快点，她就噗一下子不见掉了，就在英文部的大门口那边在等着她的女朋友结束。哎，你敬拜完了没有啊？好好好，刚才讲言华文部讲什么？不知道。所以不是说今天我们肉眼看得到就一定是有的，对不对？你看得到不一定就是实在的。烦了，有很多东西看不到不代表说没有，很多东西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可是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很好，很基本的一个例子，我们常常用的就是空气、风。我们唱歌都有这么唱，风从哪里来，对不对？风从哪里来，有没有答案？不知道。然后风吹过了去了哪里啊？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住楼下，忽然间看着那个叶子在那边卷啊，新加坡有龙卷风，不是，就是一个小小的几个叶子就在那边这样转，小小的一个龙卷风在地上，从哪里来？之后停了，不能去哪里了。我怎么知道有风？因为我感觉得到，因为我看到叶子在动。虽然我不明白，我不是很清楚，可是风、空气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讲到空气，我们每一个人没有空气不可以，对不对？我们都需要空气来生存。今天晚上你回去睡觉，你没有说关掉还是开 auto 自动空气呼吸，有没有？没有。我们一睡觉大多数都是不省人事的，对不对？啊，尤其如果你做工很累的话，早上起来你没有说我要努力呼吸，免得我等一下断气死掉，明天起不来。没有，呼吸是很自然的，是必要的。我看不见，我不知道它怎么样运行，对不对？我这个我都睡着了，我都没有跟他意识到要做什么，可是他就我的身体自自然然会呼吸。早上我能够起来，其实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整个许许多多的每一个部分的构造，你的眉毛啊，你的眼睫毛，你的眼球，黑眼球、白眼球，你的指甲，你的汗毛，鼻孔里面的毛啊，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用处，它的功用。中医有脚底按摩，对不对？你没有按过啊？我有按过，很痛。每次中医帮我按的时候，哦啊，这里痛啊，那里痛，他就跟我讲，你肾不好，你胃不好，你哪里不好？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摸我脚底，你有没有摸我的其他地方？我说因为那边怎么样，有痛，有血脉通到你的身体的各部分，哪里痛呢？就证明你那哪里有问题。我不是内行，我不知道。他还怎么知道？他的眼睛有透视眼吗？他有看到我的那些血脉的线怎么样跳动吗？没有，他凭他所学的。那么他是不是跟另外一个医生把身体给剖开，把每一个脉线都拿出来看？哎呀，这个线是这样的，这个是连到那边的啊，那个经脉到那个血脉，是吗？没有，他们就看图画了。然后怎么样呢？师傅教你按这边，给你来试一下，按一下啊，这个就是会中穴，哦，什么什么穴，哦，就这样念下来。那么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跟你讲，你不是内行的，我讲的都是，我是医生，我讲的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肉眼是看不到，可是它是实在。神我们肉眼看不见，神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四章 神是个灵，灵就是没有身体肉体受到局限的，我们都有因为身体而受到局限，可是神没有，他不需要肢体。今天我们人死了，灵魂就离开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死了？他不动了，你再叫他没有用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尸体在，人不在了。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能够一一大家来分享，如果交谈的话大伙我们可以来讨论来分享，有圣经有很多很多的智慧让我们证明知道说，神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他是实实在在的，而神告诉我们因为他是实在的，而且这位神是什么呢？他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面对他的审判，因为我们是他的创造物，神创造了我们。他说这里说从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就是能够明白的，神已经告诉我们了，在心中，我们说冥冥之中，对不对？我们有这种概念，我知道有神，可是我不是很了解很清楚到底这个神是怎样的，不过我相信有神。这里说该知道的需要的知道了，你知道神已经放在我们心中了，你明白，你知道有神。而且他说什么呢？这从创造宇宙万物你观察的时候你知道有神，就是刚才我给你的一些的例子，我们也是属于宇宙万物的一部分。当你看到花草树木，看到太阳月亮，你就会思想说这个太阳月亮从哪里来的，你我从哪里来的。长话短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可是我们却犯罪背逆了神。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各行己路，自己走自己的生命，自己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神说怎么样，有一天你要为你所做的付代价。弟兄姐妹亲戚朋友大家，你预备好这一天了吗？你能够保证今天晚上明天，我不是咒诅大家，不过新闻看太多了，意外几时都可以发生。如果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你能够保证你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吗？你可以告诉神，神说，神啊，我无罪，我没有罪，我不怕，你就把我一生的生命拿出来摆给每个人看，我都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你能够保证吗？如果你真能够保证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听下去了，因为这个福音是传给那些知道说，对，我有罪，我看到，我知道我有罪，并且我需要拯救，我需要把这个罪给挪掉除去。圣经的形容词是除去这些罪，怎么样可以除掉这些罪呢？我还不了。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一个人没有人是完美的，就算他自己也是一样，谁不犯错的？那个说他不撒谎的，他就是在撒谎了。我没有讲过骗话，哎，你刚刚讲一个了，不可能没有讲过骗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借着天地万物，当我们诚心的去查考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推诿。这里怎么说呢？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没有神的存在，并且拒绝说有一天我要站在神的面前，这个神是圣洁公义的神， 我要为我所过的生命一一来交账，没有可推诿的，除非你什么圣经说的不要欺哄自己，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哄自己开心，哎呀我不错了，我不像他，我很好。圣经说你是在哄你自己，是欺哄你自己，自欺欺人。所以当我们要检讨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很诚实很谦卑的，你来认识你自己，然后你来认识你的神，你也借着认识神真神，你更加的清楚认识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圣经好像一面镜，雅各书，当看镜子你就看到你的本来的面目到底在哪一方面需要调整，哪里有问题。最后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福音，对于罪人，这个福音是传给罪人的，因为罪人知道说，神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要除掉这个罪，可是我无法除掉，我祈求你来帮助我。神说，你找对了，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有人已经为你除掉你的罪了，他已经为你代替你付出罪的代价了。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地狱的审判，永恒在地狱里面，可是有人已经为你付出代价了。这个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所以有罪的人，哈，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谁那么傻？为什么说傻？今天如果你判死刑了，你的朋友愿意代替你吗？除非他是个傻子，哎，你帮我上去 OK 啊 OK 啊啊，傻子，他不懂他在进，他在做什么。可是主耶稣他不是傻子，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清清楚楚知道罪是什么，而且罪的代价是什么。可是他却甘心乐意的为我们付出代价，他是清清楚楚这个罪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要以自己的生命赔上。他不需要，可是说什么？我愿意。主耶稣说他愿意，他愿意为你为我的罪而付出代价，好让我们不用付那个代价。所以我要读几个经文，是在你们的周刊里面有印的，就是在这个十八节的前面两节，十六跟十七节。好，如果你圣经你可以看，不然我就读给你，你们就听。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今天是死罪，我怎么样才能够重生得救呢？神说怎么样？因信什么得生？你信，你就有活路，生命永生，不是永死，永远的死在地狱，而是永远活着在天堂。这个就是福音了。这里在十六节说，保罗说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觉得福音是羞耻的，相反的是什么呢？我以福音为夸耀，为荣耀。为什么要夸耀？当你有一件东西你要夸耀的时候，比如说你生了第一胎啊，还是认识一个女朋友，还是刚结婚，你要怎么样？哎，我来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啊。 OK 切，哇很美啊，哇找到不错啊，哇我的孩子你看，哇很可爱很俊啊，很健康， 脸很红润，哇，可喜，你蒙福满月了，邀请大家来，你看你看我分享，新加坡是给红鸡蛋，我不懂国内是给什么，我们这边是给红鸡蛋，哇，我就邀请满我的儿子满月的邀请亲戚朋友，然后呢给他们每个蛋糕啦红鸡蛋啦，给他分享给每一个人，我花钱，不以我的儿子为耻，而以他为什么荣耀。这里保罗说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以他为夸耀的，因为这个福音是可贵的，好像我们这个儿子一样可贵的，而且我要分享给他人。所以我因为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拯救的大能，因为主耶稣的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是不单单救一个人，他能够救所有的人，因为耶稣是神，他所一个人所做的他能够救全世界的人，因为他是神，只有他，不然的话一人赔一命，我最多救一个人，对不对啊？我的命没有那么重价，我可以代我代替两个人，我救两个人，没有，我最多能够代替一个，可是我都不能够，因为我也是罪人，我也是欠债的，可是主耶稣是没有罪债的，而且他是神自己，所以这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呢？圣经给我们很简单的，是不是我要做很多好事，积很多德，去很多教会，读很多圣经，行很多善，捐很多钱，神说怎么样，你把全世界给我也救不了你，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救掉你和我，就是信心，你相信主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他已经为你付出代价了。什么信呢？就是信靠主耶稣，求你救我，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我就靠你了，这叫做信靠。有一个人，他是判死刑的一个犯人，他在监牢里面，那么这个监牢这个官人呢，这个官员呢，就打开他的监牢的门，说你可以走了，自由了。哎，我不是要判死刑吗？说你可以走了，有人已经代替你了。啊，说 cannot be， 不可能。谁那么好？有什么条件要交换了？是不是没有？那个人已经代替你了，不可能。不相信怎么样，你还是在监牢里面，说我相信，真的谢谢感谢主，出来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做，不用付钱，什么都不用。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福音，神要给我们的得救的福音，罪得到赦免，我们大家都是欠着罪债的，不是钱债，是罪债，还不了的，可是有人帮我们还了。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怎么样得到这个好处呢？就是相信，也就是接受主耶稣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因为十字架当时是为这罪人所设立的，当时犯罪的人都是钉在十字架，今天我们在中国就是枪毙了，新加坡应该是被绞刑还是被电死了，可是当时罗马帝国是被钉在十字架的，罪人才钉了，可是有一位义人，没有罪的人，公义的人上去了，应该是我的，主耶稣说不用，我代替你，主耶稣就上去了，为我们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贵的血，好让我们不需要流。亲戚朋友，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这个好消息。神所要我们回应的是什么呢？神说我已经为你做了，在2000年以前我已经差遣了我的独生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出宝血。今天你怎么样得到这个好处呢？ 你就是信靠他，承认他为你的个人救主，求他拯救你，洗净你的罪，你的罪就全部赦免了，以前的罪、现在的罪、以后的罪全赦免，全洗净了。这个就是神给的担保，神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像说待会儿你们可以跟陪谈员弟兄们跟你们陪谈的时候呢，你们或者要进一步的了解，也问他我怎样可以得救，他们会帮助你了解，做一个决志祷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